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是要看列王记下第十三章，我们需要来复习一下下这章经文的一个历史背景。这章给我们谈到两位君王在以色列北国执政的期间国家的一个景况。这两位君王，一位是约哈斯，一位是约阿斯，而他们都是一位叫做耶户这位君王的后裔。我们晓得在以色列北国亚哈作王的时候，上次我们提到亚哈他作王的时候，他所行的恶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不但在现在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所陷入的罪中，而且他还娶了西顿的女儿耶喜，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为妻。所以呢，他拜巴利，而且造巴利的庙和柱像，也设立亚瑟拉。所以耶和华就兴起先知，就吩咐先知以利亚说，你要去高耶户作王，来取代亚哈做以色列的王。而耶户作王以后，他确实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杀了击杀亚哈的全家，而且把巴利的庙、巴利的先知、巴利的柱像都完全毁灭。所以在列王记下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是耶户他把巴利的敬拜从北国以色列国中把它完全的除灭。因此耶户他既然在 这件事情上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应许说他的子孙要接续他作王直到四代，也就是说神应许他可以有他的王朝可以延续到四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看见耶户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哈斯就接续他作王。但是耶户虽然他按着耶和华的命令把这个亚哈全家击杀，而且除去巴利的敬拜，但是他仍然不离开耶罗波安陷以色列人于罪中的纳罪。上次我们提到过，就是耶罗波安他在但和伯特利设立了两个金牛犊，告诉以色列人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要他们拜金牛犊。而我们上次也提到，这就已经违背了十诫中的第二条诫命，耶和华一再的告诫他们说，除他以外他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也不可以造任何有形的偶像来敬拜。不但如此，他还设凡宁为祭司，同时也改变耶和华的节期。所以耶罗波安他并不是尽心的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而当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的时候，约哈斯也仍然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罪。于是耶和华就照立约的咒诅就刑罚以色列人，就兴起亚兰王来攻打以色列国。但是当这个君王他谦卑在神面前回转来哀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施恩来拯救他们。然而我们看见他们又再度去行恶，所以耶和华继续兴起亚兰人来攻打以色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他没有立刻把以色列人完全的灭尽，没有把他们赶逐离开这个应许之地，乃是基于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是信实的，因此他忠心的来持守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向他百姓施慈爱、施怜悯。然而我们在列王记下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会看见当他的百姓仍然持续不肯悔改的时候，神的恩典并不是无止境的继续不断的赐给他们。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这总有一个限度，神的时候到了，那么神至终还是按着神跟他们立约的咒诅把他们赶逐离开迦南地。所以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向那些向他守约施慈爱的人， 他对他们施行怜悯。然而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不可以滥用的，神的恩典在不顺服和悖逆持续不肯悔改的人身上，神的恩典是不会继续不断的赐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从这一段经文虽然是谈论到一个以色列北国，继续谈论北国的历史，但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乃是要我们来认识在他们背后那一位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所以我们看到当耶户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哈斯就接续他做王，这是照耶和华应许他的，他的子孙会接续他做王直到世代。因此我们看见神的话是绝对不落空。然而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作者对于约哈斯这位王给予一个属灵的评审。在列王记我们看见，不论是南国也好，不论是北国也好，没有一个君王是不接受神属灵的评审，也就是大家可以回去看，每一位王没有一位王是不被神给予一个属灵的评审。那在这里神对约阿斯所定的一个评估是什么呢？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就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仍然是在但和伯特利拜这个金牛犊。既然约哈斯他如此行恶，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知道神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若遵守神的诫命，就有以下的福会临到他们，但是若是他们悖逆神，不遵守神的诫命，就有以下的灾祸会临到他们。那么神所列出的灾祸，其中包括神会兴起他们外邦的仇敌来攻打以色列人。而在利未记告诉我们说，利未记二十六章告诉我们说，神如此行其实有一个目的，乃是借着这样的刑罚来引导他们归向神，也就是说要引导他们悔改。换句话说，这样的一种刑罚其实是神的一种管教，就好像我们今天管教儿女，有时候我们必须借着刑罚来带领孩子悔改。所以刑罚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刑罚本身只是一种管教的途径，借着这个刑罚神要带领以色列人悔改，使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可以重新的恢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哈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继续的拜这个金牛犊，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但是我们会发现这里说耶和华的怒气是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晓得以色列的君王不论是犹大国或者以色列国，他们的君王乃是耶和华神在地上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我们说过以色列国基本上是一个神治政体，而神他透过他所拣选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这些君王在地上是神的代表。而若是君王转离耶和华不跟从耶和华，这些百姓也就转离耶和华不跟从耶和华。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如果这位王是好王，他行耶和华的道，我们看见国家就带来复兴。但是如果这位王是恶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看见整个国家也就跟着背道。这是为什么？虽然这里说是亚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耶和华的怒气却是向以色列人发作，因为这个君王他行恶，就使全国的百姓都跟随他一同行恶，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里提到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神的愤怒或者说神的怒气 和人的怒气是不同的。今天我们人常常会发怒，我们发怒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别人得罪我们，或者别人伤害我们，或者别人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或者我们以我们自己个人的价值和标准，我们认为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我们发现事情不如我们所以为的，是合理是公义的一些做法，可能我们的怒气就会爆发。而我们的怒气本身是带着非常浓厚的自我的色彩，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出自于以自我为中心所发出的这样的一种愤怒。但是耶和华的怒气非同于人，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以色列人若是行恶离弃耶和华，耶和华就向他们发怒，这样的字眼是经常在先知书里面，甚至在历史书中我们都可以看见。那么耶和华的怒气是什么呢？既然不是像人类的愤怒是出于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情绪的发泄，那么耶和华的愤怒乃是圣洁的神对于罪所做出的一个反应。我们晓得神是圣洁的，他是超然的一位，他有别于所有的受造之物，也因为他这样子的分别出来，所以他也跟我们这些罪人是有别的，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这样的圣洁的神和罪是互不相容的，但是我们看见罪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摧毁神的创造，不但摧毁神的创造，罪也把神的旨意践踏在脚下。所以对于这样子摧毁神的创造、摧毁神旨意的罪，神必须对罪做出一个正义的反应，也就是公义的反应。神必须用他的大能来毁灭这摧毁他的创造、践踏他旨意的罪。神要给罪他该得的一个报应，也就是神按着他的公义对罪做出一个正义的反应。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的愤怒本身是神的圣洁对于罪给予罪一个公义正义的反应。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他们背逆神，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的愤怒就向他们发作，乃是神是不背乎他自己，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必须针对罪做出一个正义的反应，他必须要刑罚罪，他绝对不能够，就是说他绝对不能够以为这些罪是不存在，他断不以罪为无罪，所以他定义要对罪乃是践踏神的旨意、摧毁神的创造、一切的受造，所以神就要来对罪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以色列人行恶的时候，神的愤怒就向他们发作，而神就把他们交在亚兰王哈薛的手中。那这里说屡次把他交在哈薛的手中，屡次我们中文翻成屡次，在原文是 all the day， 也就是说所有的日子。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约哈斯作王，从他登基作王一直到他死卸任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就是这个亚兰王是不停的来攻打以色列，其实意思其实就是所谓的是不断的，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屡次。因为他们这样子行恶，神就不断的差亚兰人来攻打以色列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于是在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在他们受到亚兰人的欺压的时候，约哈斯王他就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受亚兰人的欺压，所以耶和华就应允约哈斯的祷告，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 让他们可以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就可以安居在家里，也就是说他们就可以享受平安。这样的一个叙述方式是类似我们在四世纪所看见在四师时代以色列人的一个光景。在四师时代，四世纪的一开始，第二章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转去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所以这里约哈斯王他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当以色列人在四师时代他们转去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字句完全是一样的，他们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去拜巴利，侍奉巴利，他们去敬拜四周列国的神，而且他们去侍奉亚斯他路、亚瑟拉这些列邦所敬拜的神，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于是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把他们赋予他们视为仇敌的手中。所以我们看见在四世时代，耶和华也是同样按着约的咒诅，神的信实就在他的百姓转离他的时候，就按着他所事先警告他们的兴起仇敌来攻打他们。但是这些四世时代的以色列民在受到仇敌这样的欺压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四世纪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循环，他们转去行恶，他们去拜各样的偶像，耶和华的愤怒就向他们发作，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当他们受到仇敌的欺压，他们就来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给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也就是士师。等到士师死了，他们又转去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耶和华的愤怒再度向他们发作，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们就看到在士师记里面就是重复这样的一个循环。现在我们看见在这里作者用同样的字句来描述在约阿斯的年间所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人也仍然是像在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当亚兰王来欺压他们的时候，约哈斯就恳求耶和华。我们看见约哈斯这个王，前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所行的并不讨耶和华的喜悦，所以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因着神的刑罚就兴起亚兰人攻击他们，使他们陷入非常卑微的一个状况，他们受亚兰人的欺压。在这种处境之下，虽然约哈斯本身不是一个好王，然而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仍然来耶和华的面前寻求耶和华，他转向耶和华恳求耶和华，这是表明一种悔改，因为他知道不能靠自己，他愿意转向神来倚靠耶和华。所以当他愿意这样子转向耶和华来倚靠神的时候，耶和华就垂听他的祷告。耶和华不但垂听，耶和华他也查看，他看见以色列人确实受亚兰人的欺压，非常的困苦，所以神就做出一个行动，他就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来救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他们就再一次享受平安和安全。那这里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的拯救者是谁，当然在很多解经的书他们提供各种可能性，但是不论是谁，神是垂听他们的祈求，就向他们施恩，然后就赐给他们一位拯救者来救他们脱离亚兰人。那这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受埃及法老的欺压，他们做工甚苦，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就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而且耶和华查看，耶和华就看见埃及人 给他们的欺压，使他们甚是困苦。于是耶和华就差遣一位拯救者，就是摩西，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情况不断的重演。那么今天对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或者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我们同样许多时候我们落在罪中，有时候是罪带来的苦况。譬如说有些人他们吸毒，吸毒就变成毒品的奴隶，所以他们在毒瘾发作的时候就必须要再吸毒，就落在一种苦况当中。如果虽然吸毒的时候让他们快乐是神仙，但是当毒瘾这个毒药性过去，毒瘾再次发作的时候，那一种痛苦是生不如死。所以有时候我们落在罪中，我们落入罪的苦况当中，或者对基督徒来讲，有时候我们落入罪中，也像犹太人以色列人一样，神的管教临到我们，神的管教的手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当我们在疾苦之中的时候，若是我们转向神，神他就会垂听我们的呼求，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他就会施恩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苦况，或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在圣经里面有一位先知约拿，他的故事也是同样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我们看见约拿这位先知，神吩咐他起来到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审判，但是约拿领受了神的命令，他却没有顺服，他起来，他逃避耶和华，他往相反的方向去。尼尼微城是在巴勒斯坦的东边，他起来，他到了这个海港，他发现有船要往他失去，是往西边，他就上了那条船，他要逃避耶和华，他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他悖逆。于是约拿书的作者他用了很多字很特别，他就说神就兴起，在海中兴起极大的风浪，这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船上所有的人都哀求他们所拜的神，只有约拿他上船就到舱底呼呼大睡。最后船上的人不得不下到船长下到舱底把他叫醒，说你为什么还沉睡，你为什么不赶快起来也呼求你的神。于是他们就要找出到底是因着谁的缘故海上会起了这样的风浪，甚至他们要丧命。最后他们坐牵摇出是约拿，于是约拿就承认这个风浪是因他而起，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得罪耶和华，他不顺服，他逃避耶和华给他的命令，所以耶和华就兴起这个风浪。所以约拿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面风浪就会平静，最先这些人不肯，最后还是不得不顺服，因为神就叫风浪更加的风暴更加的厉害。最后他们把约拿丢在海里，神就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吃，约拿就在鱼的肚子里面三日三夜。但是我们看到约拿记第二章是整章就是约拿的祷告，他就呼求耶和华，他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黑暗围绕他。换句话说他知道他的性命就在旦夕，于是他恳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的拯救，也表明他转向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吩咐鱼把他吐在干地上。然后耶和华第二次再给他命令，要他去尼尼微城来宣告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就看见同样的，当约拿背弃神的时候，神兴起这个自然界的环境来刑罚他，而当他转向神，他悔改呼求神来拯救他，神就向他施恩拯救他。这也就是 所罗门王他在献殿祷告的时候，我们前不久还提到，他说明整个圣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的需要而有的。所以所罗门就祈求耶和华神说，当以色列民神的百姓若是得罪了耶和华，但是他们若来到这个圣殿，他们转向耶和华，他们承认耶和华的名，来呼求耶和华，离弃他们的罪，就恳求耶和华垂听而赦免，并且使他们从他们的苦况当中转回。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悔改。每当我们现在罪所带来的苦况当中的时候，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呼求神，神的恩典就必赦免我们，就必施恩拯救我们。这也就是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和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两章的经文，神都一再的表明，耶和华说，我岂喜悦作恶的人死亡吗？神是不愿意恶人死亡，神的心意是盼望恶人能够回转离开他所行的道，那么他就必存活。也就是说，神的心意是可期望恶人悔改。但是先知说，若是有义人仗着他的义去行恶，那他的义不能救他。其实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义人，如果按照诗篇的作者所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罗门献殿的祷告也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所以人是不可能靠自己的义行来得拯救。其实先知的话就是要强调一件事情，神所要的就是悔改，唯有悔改我们才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当我们悔改呼求神的时候，这位神是满有恩典的神，这位神他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就会来施恩给我们。好，但是面对神这样的恩典，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么回应呢？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我们看见他们呼求神，神就顾念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他们。面对神给他们这样的恩典，以色列人怎么来回报呢？他们乃是继续的悖逆耶和华，用这样的继续的悖逆来回报耶和华向他们所施的恩典。他们还是不离开拜金牛犊的罪，而且亚瑟拉的像仍然设在撒玛利亚。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耶户作王的时候，他按着耶和华的吩咐，他把整个巴利的敬拜从整个以色列国中完全的除灭。但是在列王记下第十章没有提到他把亚瑟拉的像从国中除去，所以这个亚瑟拉的像仍然留在耶路撒冷。这个像是当年亚哈作王的时候设在耶路撒冷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他们以继续的悖逆来回应耶和华神所给他们的恩典。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也是他们在士师时代他们反复如此来作恶，来回报耶和华的恩典。每当耶和华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他们能够松一口气，他们能够暂时脱离这些仇敌的欺压，但是他们不纪念耶和华向他们所施的恩，他们又只要这个情况一舒缓，他们又再次背逆耶和华，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其实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也不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属神的人我们的写照吗？神在我们身上不断地向我们施恩，每当我们在苦况当中，每当我们在各种的困苦的里面，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呼求我们的神来施行拯救，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些患难， 神总是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只要我们稍微一舒缓，我们又再一次的背逆神。但是我们会从后面列王记的记载，我们会看见，若是我们持续如此，那就表明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么神的恩典并不是无限度的来赐给不肯悔改的人，唯有悔改的人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持续这样子反复领受了神的恩典，又转去背逆神，若是我们持续如此不肯悔改的时候，神的时候总有一个极限，那么最终神的愤怒、神的毁灭就一定会临到不肯悔改的人身上。好，这个我们在列王记下，其实接下来到了第十七章，我们就会看见，虽然耶和华一再的施恩，但是至终以色列人仍然是持续的悖逆，最后耶和华神不得不把他们赶逐离开耶和华的面，就是把他们赶逐离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因为他们仍然是在这样的一种悖逆的持续以悖逆来回应耶和华的恩典，所以耶和华神仍然不断兴起亚兰王来攻打他们，而亚兰王攻打他们到一个使他们 落入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河场上的尘沙，只给他们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这个数字就是要让我们看见神不断屡次兴起亚兰人来攻打他们，最后导致他们军事的力量就大大的被削减，到一个地步他们只剩下了50马兵，只有10辆的战车和10000的步兵。当约哈斯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阿斯就接续他做王，而约阿斯接续约哈斯做王，圣经仍然给予约阿斯一个属灵的评审，他也是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也是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纳罪。所以同样，神仍然继续的兴起亚兰王来攻打以色列国。我们就看见没有一个君王，在列王记的里面没有一个君王是可以不接受神所给予的一个属灵的评估。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接受同样的评估，这是很真实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看基督徒我觉得很伤痛，我们嘴里说神是那位审判者，可是我们的生活好像神不存在，我们也不认为真有这样的一个审判，我们好像我们可以仍然任意而行，我们不以为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每一个人都要为个人所行的来向神交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把约阿斯的年间他的执政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摘要，说在他的执政的期间，他曾经跟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然后他也死了。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啊，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就接续他。这个二世主要是要跟前面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了个区别。所以这个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就接续他的父亲作王。然后我们就看到作者又再回到约阿斯执政的期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来记载，这件事情就是约阿斯王和以利沙先知之间所发生的一件事。以利沙他得了必死的病， 这位先知神使一个疾病在他晚年的时候临到他身上，而且这个疾病是不能得医治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利沙自己也知道，约阿斯王也知道，他得这个病必然要死。那么以利沙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那时候是以利亚在何烈山上，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但是耶洗别先知要杀害耶洗别要杀害他，于是他就逃跑到了何烈山。后来耶和华神就吩咐他要去膏以利沙做先知，于是他就去找着以利沙。以利沙正在田里 耕田，他有十二对牛，他在第十二对牛的后面跟着这一对牛。于是以利亚把他的外衣搭在以利沙身上，后来以利沙就跟随了以利亚。这是他第一次出现。那这里我们看见在约阿斯王执政的期间，他得了病必然要死，所以从他开始做先知到他死差不多将近有50年到60年的时间，所以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有几位，像耶利米先知也是他做先知的时间跨越的时间相当的长，跨越好几个君王的朝代。好，那么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就下来看他，约阿斯就伏在以利沙的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这个称号是当以利亚神借着旋风把以利亚接去的时候，以利沙看见他的老师被接去，他就大声喊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现在约阿斯以同样的称号来称呼以利沙，用在以利沙的身上。那么我父啊我父啊， my father my father， 这是一个尊称。而这样的尊称用在以利亚也用在以利沙的身上，就是表明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两位先知可以说是整个国家属灵的父亲。所以以利亚被称为是被以利沙称为是我父，而约阿斯称以利沙是我父。然后接下来以色列的战车马兵，约阿斯称以利沙先知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就历史的层面来说，确实以利沙先知在其他的先知当中是很独特的。以利沙他在担任先知的这些年间，确实他屡次参与以色列国的军事。我们在第三章曾经 看到当以色列王要决定去跟摩押王征战的时候，后来他们寻求以利沙先知，以利沙先知就宣告耶和华必然会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水，也要让把摩押人交在他们的手中。除此以外，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到第七章也是记载一位以色列王跟亚兰王的征战，以及同时以利沙也是参与在这个军事的这个事务当中，都是借着神都是借着以利沙先知的口来宣告神要为以色列军队征战，让他们能够得胜。所以从历史的层面来看，确实以利沙他被称为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对他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称号。但是从神学的层面来说，先知的祷告以及信靠顺服先知的话语，这才是以色列国真正的力量，也才是以色列国真正的防卫。他们真正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其实他们与外邦征战不是靠他们的军事力量，在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而我们看整个以色列历史也是很清楚，不是以人数的多寡来决定这个战争的胜负， 以色列人他们每逢跟外邦征战的时候，他们征战的得胜都是因着耶和华与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所以先知的祷告以及信靠顺服先知的话语，这才是以色列国他们在面对征战真正的力量，也是他们国家真正的防卫。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真正能够让他们征战得胜的。好，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借着旋风把以利亚接去的时候，以利沙他会发出这样的喊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这样的一个喊叫是表明他心中的忧伤，因为我们看见他就把他自己的衣服撕裂成两半，这就是表示一个忧伤。而他知道以利亚被接去离开，对整个以色列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所以他看到旋风把以利亚接去的时候，他就表达他个人的忧伤，以及他为以色列国将就是以色列国面对这样的一种损失，他喊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同样现在面对以利沙就要即将死了，约阿斯就下去看他，伏在他的脸上哭泣。约阿斯同样心中他为了当时以色列国的处境以及他们即将失去以利沙先知，他们即将失去这个以色列国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他就伏在以利沙的面上哭泣，心中忧伤。他想到在以色列当时那种军事力量这么薄弱的情况之下，前面我们刚刚说了亚兰王怎么样践踏以色列的人如尘沙，只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面对以色列人在军事力量这么薄弱的一个情况一个处境之下，这一位曾经多次参与在国家的军事当中的这位先知，并且因着他的参与使以色列人能够得胜的这位先知，现在却将要死了。所以面对国家这样的一种薄弱的军事力量，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处境，面对国家将要死，有面以利沙的死，国家将有这么大的一个损失，这位曾经多次参与在国家的军事使他们得胜的先知也要离开了，就留下约阿斯他独立以这样的薄弱的以这样子的薄弱的没有什么武装力量的一个军队去面对亚兰王。所以约阿斯就伏在以利沙的脸上哀哭。那么他以利亚曾经用在以利亚身上的称号来称呼以利沙，这是表明他对于耶和华先知的一个尊敬。换句话说，对于耶和华所差来的先知，第三章记不记得以色列王出去打仗的时候，他约了约沙法王，约沙法王就说我们应当要求问耶和华的先知。所以约阿斯这样子用这个称号来称呼以利沙的时候，表明他对耶和华先知的一个尊重，同时他的哀哭也是看出他是为国家的处境以及国家将有这么大的损失他心中忧伤，这些都是一个记号，表明他谦卑在神面前的一个记号，也显出他一个微小的信心，因为他这样的哀哭也是显明他确实知道以色列国的得胜，以色列国真正的防卫，以色列国真正的力量乃是在于耶和华神。所以因为他在神面前这样子的谦卑，于是神就向他们 就向约阿斯这位君王，也就向以色列人施恩。所以当他伏在以利沙脸上这样的哭泣的时候，以利沙就对他说，他说你取弓来，王就取了弓箭来。然后以利沙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佛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当约阿斯王这样子谦卑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就向他施恩。所以先知以利沙就以一连串象征的行动，我们常常说这是一种行动的比喻，耶稣常常说比喻，比喻是以一个他们日常生活熟悉的事件或者故事来给他们说明属灵的真理。而我们看到许多神的耶和华的先知，譬如说以西结，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沙这样的一个行动，都是以一些象征的行动来传递神的信息。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以利沙就叫以这个约阿斯拿弓箭来，然后叫他打开窗，向东的窗，然后叫他射箭。那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而当先知吩咐约阿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见约阿斯在这里，你看见作者哈一再强调约阿斯在每一个先知的命令吩咐之下他都顺服。所以先知说拿箭，他就拿箭来；先知说你用手拿弓，他就用手拿弓；先知说你打开朝东的窗户，他就打开；然后先知叫他射箭，他就射箭。所以他是完全顺服先知的命令。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拿了箭来，而且把手放在弓上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以利沙就按手在王的手上，这个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是象征先知的帮助和支持。这位王要射弓，而先知按手在他的手上，就象征先知的帮助和支持。然而先知的帮助跟支持，其实至终乃是表明这个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约阿斯就照着以利沙的吩咐就这样子去做。那么当他照着他的吩咐去行的时候，于是以利沙就宣告说，这个箭乃是耶和华得胜的箭，是要战胜亚兰人，就说明这样的一个象征的行动的意义。这个象征的行动乃是表明耶和华要为以色列征战，使他们能够得胜。然后接下来以利沙就进一步对耶阿斯解释实际的事实是什么啊？是耶和华要为他们征战，使他们得胜亚兰人。那么实际的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约阿斯王将在亚佛跟亚兰人征战，而且一定会得胜，不但会得胜，还会一直征战到底，使得亚兰人灭尽为止。好，那既然神已经借着先知的口来宣告了神的旨意，已经宣告说神要为他们征战，而且他们可以征战 得胜，而且可以把亚兰人灭尽，但是神的旨意的成就并不免除人的责任。所以这是我们也一再看到圣经的作者一再给我们显明这样的一个真理，神的旨意的成就并不免除人的责任。所以接下来以利沙先知就再用一个这种行动的象征来给予约阿斯王一个信心的试验。他就吩咐约阿斯王取几支箭来，约阿斯就取了几支箭来，然后以利沙说，你就用这几支支箭打地吧，他就打，但是他只打了三次就停住了。于是神人就向他发怒说，你应该要打五六次才能够把亚兰人完全的灭尽，现在你只打三次，所以你只能够得胜三次。 那么为什么说这是先知来试验约阿斯王的信心呢？虽然他已经宣告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神一定会照他所定的旨意来成就，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旨意不免除人的责任。所以约阿斯以利沙吩咐约阿斯用剑打地，乃是要来试验他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以利沙已经宣布了这个剑是耶和华得胜的剑，所以约阿斯他已经知道这个剑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现在吩咐他用剑打地，那么就是表明这个打的次数就是跟得胜的就等同于得胜的次数，因为这个剑是耶和华得胜的剑，是以利沙已经宣布了，所以叫他用这个剑打地，那么打几次，那么就是可以得胜几次。所以约阿斯他知道这是耶和华得胜的剑，而他若是有充足的信心，当以利沙吩咐他用剑打地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强有力的、很决断的，而且很坚持不坚持下去的，不断的打，一直打到以利沙吩咐他停，他才停。那么就可以把亚兰人完，就可以照神所宣告的，能够把亚兰人完全的灭尽。然而约阿斯他以自己的意思，他只打三次就停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以利沙先知就向他发怒说，你为什么只打三次，你要一直打。当然他并没有说你要打到我叫你停，可是他说你打五六次，显然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这是耶和华得胜的剑，你就应该决断的、坚持的、不断的打，你不可以停。那等到我吩咐你可以停，那时候你再停，也就是表明你对神一种充足的信心，那么就会照神所说的完全的来成就，就可以把亚兰人完全的灭尽。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沙宣告耶和华得胜的剑是能够把亚兰人完全的灭尽，可是约阿斯半心相信的剑却只能带来部分的得胜，原本是可能的事现在却成为不可能，原本是可能把亚兰人完全的灭尽，现在却成为不可能，只能得胜三次，只能部分的得胜，所以神的应许因此就受了一个限制。这就如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曾经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赶逐污鬼，而且医治各样的疾病。换句话说，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他们也能像耶稣一样的吩咐污鬼，奉耶稣的名吩咐污鬼，污鬼就必赶出去，奉耶稣的名医治疾病，疾病就能够医好，因为耶稣赋予他们耶稣的权柄。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就看见耶稣带了三个门徒上山，在山上变相。当耶稣在山上的时候，有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的父亲就带着他的儿子去找耶稣的门徒，求他们把他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他得这个癫痫病是因为他身上有鬼附在他身上，而那些在山下的耶稣的门徒却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于是当耶稣从山上下来，带着那三位彼得、雅各、约翰从山上下来，这个孩子父亲就来找耶稣，他说，我把我的孩子带到你的门徒面前，他们却不能把鬼赶出去。可是我们记得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明明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疾病，但是这个害癫痫病的孩子身上的鬼他们却不能赶出去。于是耶稣就吩咐这个鬼，鬼就出去了。然后私底下门徒就来问耶稣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呢？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他的门徒说，他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但是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知道耶稣曾经讲比喻，芥菜种耶稣说是百种中最小的。那么因为他们的信心小，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但是耶稣又说，如果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好像是矛盾，就是他们信心太小，他们不能把鬼赶出去。虽然耶稣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他们，可他们却无法来运用这个权柄把鬼赶出去。于是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好像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岂不是耶稣自己有矛盾吗？那好像是说，你们只要有很小的信心，你们就可以叫这个山移开，这个山就可以移开。其实耶稣的话乃是说，你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即使小如一粒芥菜种，都可以行大事，都可以叫这座山从这里挪开。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不是像我们今天所以为的，我有信心，我祷告，神就一定会照我所求的来成就。我们今天说啊，这个人很有信心，好像只要他就是有信心，他就是相信，他有信心的人，那么他无论求什么，无论求什么，神都一定会给他成就。我们不要忘记，神是不背乎他自己的。我们若是按着神的旨意求，耶稣应许说，我们按他的旨意求，我们所求的无不给我们成就。那么什么叫做真信心呢？真信心就是一个悔改转向神的人，他不再靠自己，他完全的不靠自己，完全的倚靠神，完全的降服于神。这样子的信心才是所谓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可以移山的。为什么？当他完全顺服神的时候，只要是神的旨意所要做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移山也好，行任何的神迹也好，就没有一件事情他们不能做了。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位所谓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要从他的妻子撒拉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以撒，而只有以撒才是神所拣选要来继承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以撒生下来，这是神应许要继承神跟他立约的后裔。神知道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然而神同样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已经宣告了这个以撒，而且以撒的出生大家都知道是神迹的，是一个神迹，因为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他妻子90岁，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他还能够，神叫撒拉能够怀孕生子。在这种情况之下，神仍然试验亚伯拉罕，他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献为燔祭，献给神。亚伯拉罕在这个考试得了满分，他没有怀疑，他也没有犹豫，他也没有任何的悖逆，没有任何的借口，他完全的顺服。他明知道神已经宣告的旨意，但是现在神却叫他做一件事情好像跟神的旨意完全的相反，把这个以撒献上为燔祭。他没有半句话，他没有一点疑惑，他也没有任何的争论，他没有任何的借口，他就顺服。所以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完全顺服听从，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信心。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心也都要经过试验，只有经过试验才能够考验一个人的信心是否是真的。而我们若有真信心，真信心就能够使我们行我们所不能行的大事，真信心就能够移山，真信心就能够没有什么事都不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因为真信心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信心，那么神就可以，神的能力就可以彰显出来。好，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作者又记载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以利沙先知就死了，而且埋葬了，但是他被埋在坟墓里面。然而我们看见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在年初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年到了新年。这什么是新年？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人收割的时间。那么到了这个以色列人收割的时候，就有一群摩押人犯境，也就是说摩押人就在边境来攻打以色列人。当时有人正在埋葬死人，看到一群摩押犯境的军队，他们匆忙之间要逃跑，就把这个死人一丢，就丢在以利沙的坟墓里。而这个死人的尸体一碰到以利沙的颌骨，他就活过来，就站起来。那作者为什么在这里忽然穿插这么一个很特别，好像跟前后文没有什么关联的一个故事呢？其实这里作者有他的用意。作者记载以利沙先知即使死后，他的颌骨仍然能够行神迹，使得这个死人的尸体碰到他的颌骨就活过来。所以这是要再一次来肯定以利沙确实是耶和华的这位永生真神的先知。耶和华神是活神，He is a living God， 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活神。而以利沙是这位永生神的先知，所以凡是耶和华借着他口所说的话都必然要成就。摩押人犯境的时候，以利沙的颌骨带来给这个死人生命。同样的，当亚兰人不断地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在这样的处境之下，神也仍然因着以色列人转向神，就向他们施恩，让这个国家能够照神所应许的，也就是说耶户的子孙要接续他做王直到世代，让这个以色列国仍然能够延续下去。而先知所说的话，以利沙先知所说的话必然要成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作者他就针对约哈斯跟约阿斯两个王的执政期间就做了一个摘要。但是在这个摘要主要讲到亚兰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就说到在约哈斯的年间，神就屡次差遣亚兰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但是耶和华因为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没有把以色列人完全的灭尽，他仍然向他们施恩拯救他们，他没有还没有把他们赶逐离开自己的面。同时在约阿斯作王期间，亚兰王哈薛的儿子便哈达继续的来攻打约阿斯，而照着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约阿斯王确实战胜亚兰王三次。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在叙述这样的事，这样的一个摘要的时候，其实他真正主要的目的是要强调，向他的读者强调神的信实以及神的话语必然应验。神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啊，这里为什么会忽然提到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呢？因为前面总是提到西乃山的约，以色列人如果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会用各样的灾祸来刑罚他们。那么这里提到亚伯拉罕跟神立的约，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看见若是外邦神差外邦的仇敌来攻打以色列，如果一再的得胜，那么以色列人整个国家就会被毁灭，就会被掳去离开神应许要给他们的这个迦南的地。所以神跟亚伯拉罕和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现在虽然神因为他们行恶屡次兴起亚兰人来攻打他们，但是神却因为他跟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神是信实的。神既然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神绝不背乎他自己。即使当神兴起亚兰人来刑罚以色列人的时候，神仍然在他们呼求神的时候就向他们施恩，神不肯把他们完全的灭尽，神还没有把他们赶逐离开整个迦南地。这一切都是因为神他的信实，他不背乎他自己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而若是以色列人继续的悖逆，继续的刚硬，继续的硬着景象不肯悔改的话，那么神的恩典绝对不会只是无止境的就这样子延续下去。神的恩典一定有一个时间的极限，到了时候神就会把他们完全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就赶逐他们离开神的面，离开迦南地。这也就是到了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同样今天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对那些论断人的人，他说你们这论断人的人，你们在什么样的事上论断人，你们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然后保罗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按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是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都悔改，所以他不断地给我们机会，他以很久的忍耐，他不断地有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一而再、再而三给以色列人机会。他也给我们今天每一位，不论是已经接受他或者还没有接受他的人，他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断给我们机会，他是要领我们悔改，但是我们不要硬着景象，纵容我们刚硬不悔改的心继续的悖逆，不转向神，那么神的恩典 不会无止境的来赐下。神他的时间有一个极限，我们若是刚硬不肯悔改，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到了神按公义显他震怒的日子，也就是最后神审判的日子，那时候时间就到了，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先知也就强调神的话是必然会应验的，神所说的话一句也不落空，照着以利沙先知所说的，约阿斯王只能得胜三次，果然他只能得胜三次。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经文，在以色列历史的背后，他们的历史的发展，这个背后其实是神的旨意所做出的行动。当他们行恶背弃耶和华，耶和华的愤怒就向他们发作， 这就是神的旨意做出的行动，于是把他们交在亚兰人的手中。在我们人看就是一个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但是这个历史的背后是神的旨意在采取行动。所以他们作恶离弃耶和华，耶和华的愤怒就向他们发作，就把他们交给亚兰人。但是当他们转向耶和华，哀求耶和华，耶和华的恩典和怜悯就向他们显明出来，就赐给他们拯救者来救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他们就可以得享平安。然而也是耶和华的信实，使得他们虽然仍然用继续的悖逆来回报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用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还给他们机会，耶和华还是不赶逐他们离开他的面，耶和华还是不灭尽他们。因为神的信实使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以至于他仍然爱惜他的百姓，他仍然给他们机会，仍然向他们施恩。但是耶和华也定了一个时候，他施恩给人仍然有一个极限，时间的极限。人若是定义不悔改，若是定义悖逆到底，刚硬到底，那时间到了，神的审判，神的毁灭仍然是要临到。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这个历史的背后乃是神的旨意所采取的行动，神是不背乎他自己的。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向摩西宣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曾经在以色列人造金牛犊，在西乃山下造金牛犊来拜，他发怒要把整个以色列人毁灭，摩西为以色列人向神哀求，求神不要灭绝他以大能的手所领出来自己的百姓，也求神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神说他仍然不愿意与这百姓同去，因为他是公义祭邪的神，他也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所以这一群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他若与他们同去，他就他的公义和圣洁必然要击杀他们。所以摩西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神面前为神的百姓恳求神的赦免。最后摩西求神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他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恳求，他希望能够认识神，好让他自己成为神和神百姓当中的中保，来为神的百姓祈求神的赦罪。于是耶和华就向摩西宣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耶和华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慈爱和诚实，诚实也就是信实的意思。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罪过和过犯，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人的罪，悖逆的不信的必要追讨他们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耶和华是向悔改的人，他是满有恩典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赦免罪孽过犯。然而对于不肯悔改的人，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要追讨他们的罪。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父亲的罪要由儿子来承担，乃是说神是不会与罪，不会纵容罪，也不能与罪相容，所以罪必定要受罪该得的刑罚。若是不肯悔改，神一定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神一定要追讨。若是父亲不肯悔改，以至于儿子不肯悔改，以至于孙子不肯悔改，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神一定会要对付罪，要追讨，一定要定义要对付罪，断不纵容罪。所以是这样的意思，并不是说要父亲儿子来承担父亲的罪，乃是若是儿子也不肯悔改继续犯罪， 孙子也不肯悔改，继续犯罪。那么耶和华神对于不悔改的人，他定义要追讨他们的罪，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而若是我们悔改，他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有丰盛慈爱和信实的神，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所以摩西听见耶和华的宣告，他赶紧跪在耶和华面前说，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他们。盼望我们能够知道，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让我们都存着悔改谦卑的心到他面前来，我们就可以领受他那丰富的恩典和信实。他向守约，对他守约的人施慈爱，直到千万代。他是一位有恩典怜悯的神，然而对于不肯悔改的人，他是严厉的，他必追讨他们的罪，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们一定要担当自己的罪，他们要为自己的罪对神负绝对完全的责任。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战惊，我们的心敬畏，我们真是要承认我们不认识你，我们对你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我们把你变成一个圣诞老公公，就是带来各样圣诞的礼物，带来各样的好处和祝福，但是我们不认识你是圣洁的神，我们不认识你的圣洁与罪是互不相容的。你定义要给赋予罪他所当得的报应，你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而你的心岂愿意恶人毁灭吗？你说你岂愿恶人死亡吗？你不愿意恶人死亡，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你愿意人人都能够得救。所以像那些悔改转向你的人，你乃是满有恩典和怜悯。我们本不配得你赦罪的恩典，但是像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若我们悔改，你向我们满有恩典和怜悯，你丰富的慈爱和信实，就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认识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罪人。然而你的恩典向那些悔改的人是大的，但是你的公义向不肯悔改的人，你的严厉也是很真实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来认识你，让我们活在一个悔改谦卑的生命当中，因为这就是我们唯一能够得恩典的途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我们的悖逆当中悔改，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些以色列人，虽然领受了你的救恩，还以悖逆来回报你的救恩。主，求你赦免，求你恩待，求你让我们明白你所要的就是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悔改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